人。这个故事啊，谈兄弟的。然后刘彻这个人家里面很有钱，他的读书啊也蛮有名望的，就是书也读得不错，可是偏偏啊每次考试都没有及格过，就是说科举啊都没有中举。另外啊，跟他住在同一个家乡的另外一个人叫朱氏，他很穷，那他在他们附近在教书，那教书啊是古代的人一个出路，就是读书人啊当私塾的老师。朱氏这个人啊，他就是这种状态。那朱氏这个人啊，到年中的时候，岁末啊，就是要过年了，他得束修归。在古代啊，古代像长工啊，还有像这一类的，他常常一教书啊，都是到有钱人家里面一住啊，就是一整年。过年的时候才回去啊，一回去啊，可能就是一个月。那所以啊，他们这个钱通常都是到过年的时候啊，才领薪水了。古代啊，老师的薪水啊，不叫薪水，他们叫束修啊。所以他过年的时候啊，把这个束修领回来了，准备回家。在半路上啊，他看到一个农夫啊，就拿着那个他的那些农具啊，坐在旁边哭，哭得很伤心。他问他什么原因呢？这个农夫跟他说，他带青苗钱呢，没有钱还。在宋朝王安石变法以后啊，这个故事可能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所以他们就设了那个青苗钱，就是他这个苗还是青色的，意思说他这个时候还没收成的时候啊，那就是说把那个借贷由政府啊借给农民，借谷米啊给农民呢，给他们过活，等到收成的时候再要回来。那他就哭啊，他说他借这个青苗钱呢，现在没有能力还了。他为什么没有能力还呢？因为他是一个浪荡子，那后面看就知道。结果这个人啊，这个朱氏这个人，把他所有的钱啊通通拿去给他，拿去给他。哦，更正，那个前面讲谢系悲戚，他是看到一个人啊，这个农夫是被抓了，被抓了。被器械绑住啊，就要把他，可能是这里面呢、他省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官员啊来把他抓走，所以在路上啊，在田边他看到，结果他就把所有的钱啊拿给这个官呢、就把这个人给放，把这个人给放。底下啊，就是回过头来再谈刘彻这个人。刘彻跟朱氏啊，刘彻这个人是家里面蛮有钱啊，读书啊也读得很好，可是科举都考不上，所以他曾经啊，他就祷告啊，祈求他所拜的神啊，告诉他说，看看他有没有希望考上。结果果然啊，在晚上就梦见这个神跟他讲啊，他怎么说啊？你本来有一点点的路，为路，还算有一点点的入位的啦，有一点钱财啊，有点官位。可是很可惜的，奈得亏不可得矣。可惜啊，你的德很亏失了，所以他连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官路啊都没有了。他在梦里面啊，就很讶异啊，就问。他到底哪里亏了？这个神啊，告诉他说：“你呀、二弟复官前做事不少助，机智死，非亏得乎？” 你的弟弟啊欠了政府的钱啊，结果你坐在那里啊在旁边看他，你一点点都不帮助他，差一点害他死掉了，你这不是亏德是什么呢？这刘彻他就很不甘心啊，我们可以看他后面讲的话就可以体会到他那个时候啊是有点感觉很无辜啊。策曰：“弟自不孝，某负何罪？”是我弟弟不孝啊，那我有什么罪呢？是我弟弟浪荡子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神就说：“行路之人见且不忍，而乃同气何不动心？连过路的人呢、啊，看到了都不忍心。结果你跟他是同一个父母所生下来的，就像这个，就像曹植的那个本是同根生一样，是同一个根生长出来的人啊，你难道都不会动心吗？你不晓得朱氏啊代替他缴纳那个青苗的事情吗？他就将获得应得的报应了。”就后来他醒过来，刘彻醒过来以后啊，赶快跑去啊访问他，跑去拜访这个朱氏，问他有没有这件事。一问果然有，就啊枉然自失，哎呀，若有所失啊，真是懊悔啊。后来这个朱氏啊生了三个儿子，都当了显要，都当官了，结果这刘彻啊终身都没考上进士，也没有任何的一官半职啊。这个故事看起来相当的简单啊，就是一个人帮助他，然后另外这个有钱的哥哥不帮助他，就是他哥哥啊本身就造了业，就造了业。但是我们仔细去衡量啊，这个故事里面呢、啊，有很多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啊，要注意啊。我们尤其学佛啊，我们以佛法的观点去看、啊，很多情感啊，啊，以及说人际的那种关系啊，我们不感觉的说他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啊？但是。不用谈佛法，这是从人天生去看的话，整个兄弟之间有一份亲情啊，这一份就本身就造成了一个道义责任啊，这份道义责任，那本身他就有业的轻跟重，就在这里面呢、啊、显现出来啊，显现出来，这完全是从对方客观的条件状况啊。去衡量这件事的现代人呢、啊，大概不容易感受说兄弟之间呢、啊、有什么情，兄弟姐妹、啊。但是我们去衡量一下，去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啊，真的天天啊玩在一起、啊，打在一起、啊，是说哭啊闹啊。当你啊偶尔静下来的时候啊。去回忆一下，回忆说你读小学的时候啊，还有读小学之前啊，跟你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那段说恩恩怨怨啊，你就回想一下，真的会啊，会感觉、啊还是有一份情在。正由于有这一份情啊，它本身的因果就在这里面开始产生了。所以我们学佛啊，一般很少去注意说你有造什么业，不感觉啊，就跟这个讲的一样，他不感觉他有亏德啊，不感觉他有亏德。就解脱者的境界去看啊，就性空啊，其实这个情感是假的啦，但是从凡夫位去看，从我们一个烦恼的凡夫去看这件事的话，本身啊就偏偏在对象的这个条件里面本身就有好坏高低的差别，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那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状态底下，你本身啊，你的那个用的心的状态 它本身就是一定的因果的高低。所以儒家讲啊，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唯有说你对你自己的亲人啊，敢对他好，你懂得对他好，你才能够懂得说人民对待百姓，对待人呢，也能够用那个人仁爱的心。所以啊，所以很多人学佛把它弄错了，弄反了。学佛啊，是视天下人如自己的亲人呢，不是视自己的亲人如天下人。我们常常倒过来啊，学佛了以后啊，我们会觉得他们都不信佛啊，然后会格格不入啊。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以后，你就把你的亲人当作天下人了。学佛真的是那种心态，到后来你看到你的子女啊，看到一切人就感觉是你的亲人了。所以以前讲过啊，明朝那个张载啊，他讲的那个四海之内皆兄弟耶，这个啊是他内心的那个量，内心的那个心理状态讲出来的话，他看四海之内，看一切的人都像亲兄弟一样，这儒家的标准而已哦。所以大家学佛一个观念呢、啊，没有把它弄对啊，整个后面呢、啊，整个就错掉啊，哎，就不一样啊。所以对方在佛法讲的那个业报啊，因果业报里面的对方的条件影响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所以很多不信佛的人呢、啊，他会讲你们佛教徒那个吃素，那植物也是有生命啊。哎，很多人，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有遭受过这样的问难的、啊。其实啊，这是他是完全不懂得佛法的人讲的啦。即使他真的有生命啊，但是我们反问他说，你杀一只蚂蚁跟杀一个人啊，你那种感受会不会一样？诶，蚂蚁跟人都是有生命的啊。所以很多人啊，拿这个来借口，一样有生命啊，一样有生命，偏偏啊，当你杀一棵植物的时候，那种状态跟你杀一只蚂蚁跟杀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啊，就是不一样，那种感受状态就是不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啊，我们看这个业的轻重啊，你对待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啊，你不理他，跟说对他的兄弟，曾经跟他有一段亲情的人，你不理他，那这期间他的因果业报的状况又完全不一样，就跟杀一只蚂蚁跟杀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因为你要决定给或者不给，就像他哥哥不救济他，这个时候他要下得狠心呢、啊，一定比说一个马路上的人需要下的狠心来得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本身因果业报就是这里面有高低轻重，高低轻重。所以从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讲说，哎呀，我们都平等平等，平等是我们修学的目标啊。但是下手之处是，你懂得说你的亲人对你亲呢、啊，懂得说你的兄弟姐妹，懂得说你这一家人他们都很好，然后你真正能从这里面再看得透说这个情感它的虚妄，你看得到情感，你才了解情感的虚妄啊，并不是说你糊里糊涂就跟一只动物一样，一只蚂蚁它看不到情感啊，所以它当然也没有说情感不情感，也没有说它的家族啊，也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人啊，你不要轻易的去谈说不要这个，而是说你认不能认得说比他们跟你有这段情，这段情对你有恩，人家对你的好，这种好是有恩的，你看得到的时候啊，才能够由这一份心去往外推， 然后才能够从里面去看到那份虚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亏德这两个字要注意啊，亏德，大家要常常记得去反省一下，我们的行为里面有没有亏德的事？我们都想，反正我没有做亏心事啊，又没有亏心事，德啊，我们把这句话再想一想，一个圆满的德，你把它挖掉一角，叫亏德。当然这种状态还不是说你主动去造业啦，但是已经让你圆满的心把它挖掉一角了，这个叫亏德。你不用去造，就像这个人，他没有对他弟弟说施狠的手段，他只是说他现在受苦了，他本来就做坏事，他不理他而已啊，不理他而已啊，这叫亏德了。对，就亏得了。所以这个标准拿来用在佛法比较高一点的、比较深一点的层次去观察看看。有一次好像在过年吧，偶尔看到电视有这样的一个广告，他那个广告是一个卡通片的广告，两只鸡，两只卡通鸡在对话。哎，老兄啊，你进来到哪里高就啊？那两个对话了一下子，其中有一个说他在某某地方，另外一个说他现在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出息啊，我现在在当炸鸡。那个说，哇，你身价百倍，很赞叹他。看完这个广告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很幽默，很有趣啊。隔了一下想，哎呀，这个就是邪见啊。你看电视它那个广告，它让你 无形当中就产生一个炸鸡好这个有身价，它那一个是广告炸鸡店的，然后你去站去，这个蛮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慈悲心就在慢慢减少减退，这个就是亏德，你的德在挖掉，在慢慢挖亏德。所以我到现在还常常告诉别人也是一直做不到，也一直在努力。那你看电视新闻，看报纸，某某航空公司的某某飞机坠机，那件事情又坠机了，那你就刻意去看那个新闻，看完了若无其事，对不起亏得了。那个是他家的事，你好奇心，你一点点都不会产生怜悯。然后我们这种怜悯的心，这种悲心，就在这里面一直在下跌。所以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狠？做人越来越没有情义，因为我们的德一直在损减。所以不用谈说你造功说你有什么修什么善事，你一整天里面你没有感觉你一直在前进的话，那事实上你一直在赔本，无形当中被这个社会错误的这些思想，然后你一直在水洗他们，然后这个德这份你原来这一生这么纯真的东西就一直在损减。所以大家不妨你慢慢去回忆一下，五年以前你的同事跟朋友们，不要看五年了，我们看读书的时代的那些朋友，你再去回忆一下，现在大家见面跟那个时候见面那种纯真的感觉，那种说没有染污的那种情况，大家的感受是不是就很不一样？现在碰在一起，彼此之间，你假设用佛法的眼光去看，发现，现在每个人都越来越世故，越来越世俗。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还算圆满的，这个一直在亏。 亏啊，一直亏失啊，在亏失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以后啊，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即使你不布施啊，但是内心不要产生这样一个心态：哎呦，他可能是假的啊、哦，这个人手脚好端端的啊、哦，这个人如何如何。你能确定吗？即使你确定了，你也不要这样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产生悲悯心的时候，产生看不起的心，那那个时候我们又在亏了，又在亏失了。所以前几天啊，听到有台大有一个病例啊，是这样，在一个住在土城的人，他们家有五个男孩子，发生了一场火灾，他妈妈去世了，被烧死掉了。另外两个最小的儿子也被烧死了，烧死掉。那剩下的三个男孩子跟他爸爸，三个男孩子，一个在当兵，一个在读书。一个在攻读的那个月入12000，他父亲呢、啊、被烧的那个烫伤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去看呢、啊，烫伤啊，烫到说那个全身啊，就好像所有的皮都掉光的那种状态，都掉光了，那个眼睛啊，他那个眼睛也看不到，结果啊。这个耳朵里面呢、啊，连耳膜啊，哎，那个耳朵里面的皮都要刮掉，重新植皮啊。啊，住在加护病房啊，大概啊只能拖时间了、啊，拖时间了、啊。啊，那个时候每加护病房啊，每天大约就要3万块钱左右。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人说。哎呀，业报！大家都啊觉得是业果，但是一样讲这句话，哎，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啊？就决定说你是在增上还是在决定在下跌？业报啦，这种人业报啦，跟你内心感觉很难过，去感受到说，哎呀，他们真的好可怜呐、啊。这个时候。你的慈悲心在增长，你的人，我们不要谈宗教了，谈世间的语言来讲，你的人性在升华，谈佛法就是你的佛性在开显。没有这样的话，你感觉他跟你毫不相干，甚至说，你看这种人呢、啊，就是业报，过去是造了恶因，过去一定杀生，说不定啊，可能过去是那种专门在烫鸡的。小鸡啊，就像现在有那种说煮活鱼啊，那个整条鱼啊，活的，开水那个水煮滚了以后，把鱼啊丢进去，那种状态。所以佛法很危险啊，你学了佛法，有没有在把佛法拿来进步，还是说把佛法拿来当做？攻击别人的工具，这个往往啊很维系的，没有说内心在进步的时候，通常察觉不出来，看不到。底下、啊、这个刘彻讲的这句话大有学问啊！我弟弟啊，本来就是他自己不孝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啊、正好写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大家有没有常常有这种状态？他是坏人，有哦。别人我不晓得啦，我自己常常这样。看到这种人不修行，看到这种人就是坏人。当我们的心有看到说他是坏人的时候啊，那完蛋了。这一刹那、啊、就跟他一样。这种状态一样， 坏人这两个字啊，我们很少去为坏人下一个定义啊。我到学佛以后啊，才体会到妙啊，坏人呢、啊？坏人怎么定义出来的？从我做标准去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去仔细分析哦，天底下你找不到一个人会他自称他自己是坏人。即使有，他说啊，我这种十恶不赦，他讲十恶不赦啊，内心还是洋洋得意、啊，那你感觉还蛮炫目，蛮感觉这样蛮潇洒。他心里面呢，真真实实的状态是不觉得自己坏、啊，他感觉这是他的优点呢、啊，他十恶不赦，十恶不赦。所以以前吴新华，他把他的几个手下干掉，最后他被抓，他怎么讲？他们背叛我，因为他们想走漏风声啊，只是他们背叛我，他也不觉得他坏、啊。然后等到他要被判死刑了，他皈依了以后，他说：“过去的我都错了。”这句话也是很有趣哦，过去的我都错了，现在终于对了。这一刹那他还不，他仍然说现在我是对的呀。所以好人跟坏人啊，我们可以你自己衡量看看，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坏人，真真实实感觉自己是坏人哦。所以天底下的人就在从这个时候开始划定一个标准，每一个人对好人跟坏人的定义说实在的是不一样的。当然啊，有那种吴新华或者某某那些强盗，我们会把他认定是坏人，是因为我们这个他们已经跟我们离很远了，所以我们大致上这些人呢、啊，这些人都把他在他心里的标准都比他低，所以都是我们共同认定的坏人。但是很多啊，不是那种状态里面，他就不一定咯。所以我们仔细去衡量啊，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他们常常在吵架，或者说他常向你抱怨说某某人实在是很讨厌他。常常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不觉得他这个人坏啊？可是他偏偏觉得这个常常向你抱怨这个人很坏，在他的标准里面，他认为这个人坏，在你不认为他坏。可是这个坏啊，所谓的坏啊，怎么个坏法？就是说，他找得到比他差的部分，他终于找到了，所以他觉得他坏。剩下的他不会去找啊，比他好的部分他不会去看的。所以常常有人讲学佛啊，这个慢心很强，也就是说总是老是看不到世间呢、啊、有好人呢、啊。对不起啊，这个危险啊，是我们修行上的危机啊。表示那个时候啊，你把你自己坏的部分你藏起来、啊，所以比你这个高的地方啊，你不会拿你这个去跟人家比啊，你不会拿你比较差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好的比啊。你只会拿你好的东西出来跟人家去挑他有没有这样比他差的哦，有一点，所以啊、哦、这个坏人看到说他是坏人。所以这个天平啊，在你内心的这个天平啊，当你相对的你看到坏人的时候啊，那种内心就跟跷跷板一样啊，这边往下翘的时候啊，你这边心就上扬，就高扬了。所以我们去衡量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他那种心的主观与他的偏差有多大？这个人看天底下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或者说愤世嫉俗啊，那这个人心里一定很高傲。他心底层他认不得，哎，往往这种人内心里面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但是这句话、啊。他不会讲出来，也感受不到，弄不清楚。所以以后注意啊，去寻找一下 当你说你感觉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啊，要去找，去把你啊比较不好的拿出来跟他比一比。但是一开始做不到啊，不建议大家啊，你很讨厌一个人啊，当你讨厌到说一直在内心产生一个疙瘩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你跟原始的习性上的这个我来对话一下，对话，我觉得啊这个人喋喋不休，我很讨厌他。你没有用坏人这个名词来用啊，但是你内心里面你用讨厌他来代替说他是坏人，你就把他记录在上，我觉得这个人喋喋不休。这个时候啊，你再去找啊，再去找这个人有没有赢过我的地方，这就是拿他找他一个好的东西跟你找一个你不好的来比一比啊，比一比啊。他虽然喋喋不休，不过啊他好像啊没有像我这样子这么容易生气，他跟我比起来他这一点比我高了，所以他显然不是所有100%的坏啊。这一点呢、啊，正好都是我们人的标准状态啊。当你啊看到一个人坏的时候啊，这时候你整个心理状态就是想把他一直往下压，打到18层地狱底下。所以你看到任何事情，你一定看不顺眼、啊，因为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想把他打到18层地狱。去寻找他所有的过失，寻找他所有的过失。那这个时候啊，心呢、啊、就跷跷板了、啊，就你的越翘越高啊，他就越翘越低。所以你要赶快平衡啊，不平衡下来、啊、那完蛋的，那整个内心就一直偏差下去。平衡的方法，去找人家一个好的来跟你一个坏的来比。记得若干年前呢、啊。有一次搭一个平快车到高雄，一个很壮的人，那个晚上他一个人坐2个位置，就横着躺在那个椅子上，偏偏这个时候人越来越多，就一个老婆婆上来了，我就那时候啊一份正义感啊，就跟他讲，先生，你这个位置能不能让一下？他说：“我最早上来，这个我位置我占走了，为什么我要让？”那个时候我很不满，可是跟他比一比，我不敢讲出不满的话。假设今天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小姐的话，我就会跟他讲道理。现在不是彪形大汉，我怎么敢跟他讲？心啊就已经先偏差了一下，然后一直很不满，感觉这很可恶，对不对？你看到他所有的坏啊，你内心不会感觉他有一点点好，这个很可恶，可是啊又不敢吭声。到后来想，糟糕了，这时候心有整个偏掉了，我不是在修行啦、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是看别人的不好，看别人过失的时候，内心处在嗔相。修行啊，你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要谈说我要度众生，我要救他，那个时候我要改变这个坏人呢、啊，我要让这个老婆婆坐椅子，心都把不住了，不要谈度众生。后来想，我应该找一找他有什么好处，可是。确实实在是找不出来了，怎么办？后来想一想，哎，至少啊，为什么我不敢跟他讲说啊，你应该让位置，不敢跟他讲道理，主要的原因他很壮。然后想一想啊，我就想，凭某人这一份个子，这份身材跟这种说相貌，突然感觉一股很忏悔跟难过。过去世的我啊，那个一定是心很高傲。这个佛法讲啊，你慢心增上啊，将来你的个子就越矮。 这个人可能不会很慢心，至少他过去是有很多的善根，他才会这样健康这么的强壮。说不定啊，他过去是还那个就像来我们讲堂这种搬书一样，搬了很多佛书啊，所以他就很强壮，感得的果报。去想一想就觉得，想来想去任何的不好都是自己啊。那个时候好处是说我们自己开始在修行，开始在增上，因为一直在改善自己呢，自己的生命别人有没有办法你改变他，你不一定有能力，但是至少在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改善了自己，现前的好处，现前的好处。所以常常啊，常常我们听了很多佛法，我们常常在讲佛性啊，或者说讲说名字即佛啊等等啊，理即佛，这些什么佛什么佛，我们很少啊把这个佛性这个观念拿来用，拿来用。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很好用啊，我们可以把它取代一下。就像这个刘彻跟那个神，他两个在对话，他们观点不一样。刘彻看到的是这个就是不孝子，把钱花光要怪谁？这个神看到是他是你的弟弟，跟你有一段亲情，注意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以后啊，当你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他是坏人啊，在内心把他转一下，去想他是一个还没成佛的人，他是一个还没开始学佛的人，这个观点一看啊，就跟我们没有冲突啊。他是一个还没开始学佛的人，跟说他是一个坏人啊，坏人你就是摒弃他的这种心啊。先回过头来，你说他是一个还没开始学佛的人，这样子内心里面呢就舒服多了，因为他也是你要帮忙的对象啊。我们不把他划在我的范围，我将来要帮忙的对象之外，所以这样去看呢，难怪从佛菩萨的眼光去看呢，他总归是看到佛性的一面呢。所以佛菩萨看到众生，他就看到他们有佛性。佛性代表什么？他们有希望成佛，他们有希望啊。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啊，看到不好的一面，我们排斥跟讨厌，啊，内心就觉得，哎呀，这种人很差。所以我们已经抱着这种心态，你想帮助他，你再怎么做啊，因为你内心里面一直处在失望当中。所以成效一直很低啊，做不到什么好的效果，效果不大。那换回来去想一下，他是一个还没开始学佛的人呢。想当初啊，无量劫的我们可能比他们还差还无赖啊。那这样子去看啊，天底下事实上啊，咱们啊都是难兄难弟啊，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啊，谁也没有高过谁多少啊，去看啊，内心就很平衡啊。底下我们再翻过来看后面那个，这个人第五个，这个叫赵燕霄，他跟他的哥哥啊燕云两个人住了20年了，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去世了，两个人一同住了20年。这个他的哥哥啊是浪游废业，就是不上进啊。后来这个弟弟啊劝告了好几次不听，后来就要求啊分财产，分了5年啊，这个哥哥的钱差不多都让他花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准备要逃亡。后来这个弟弟啊，在除夕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把他的哥哥跟嫂嫂请过来一起喝酒，告诉他说啊，其实我本来啊，并没有要分这个财产的这个心呢、啊，只不过是说哥哥你啊，用钱啊，没有节俭，所以我怕说把所有的钱财啊，通通荡尽了，是不得已才分呢、啊。现在好在我还守了这个家业的一半啊，够了，够让你过年了。所以他说我们今天呢、啊、希望说跟兄嫂、啊、一起再搬回来、啊、一起住，来负责主持这个家。他就把那个分财产的这个契约书啊，就把它烧掉。不止这样子哦，他还把他那个仓库的钥匙、哦、就是钱财啊，也就是说古代的人啊，他们常常是那个米啊，米仓啊，大大小小全家的钥匙交给他兄嫂去管理，又把他的那个积蓄啊拿出来啊，给他偿债还债。最后啊，这个哥哥嫂嫂啊，很惭愧又很感谢。从此以后啊，从此以后处事紧急，自家前景。和兄弟的儿子、啊、同一年呢、啊，在那一年同一年呢、啊，考上登第、啊，考上进士。这个故事啊，真是很不简单啊。这个啊，德育古尽讲的东西，在古代啊，并不是说高不可攀啊，这个都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啊，整个社会价值观认同。而且认为说这是他们的模范，但是这个故事啊，换回来啊，换到我们这个时代去看的话，真是会感觉这种人真的像圣人一样。我们去想一想哦，今天你的兄弟姐妹假如是发生这种情况，你逃都来不及了，还愿意说把他们请过来说，咱们呢、啊、这张分财产的烧掉，还替他还这个债啊。最后又把他的自己的钥匙交给对方啊，难啊。所以那个莲池大师他的《资门重行录》里面呢、啊，有一段讲啊，讲说孔子那个时候啊，在喝骂的那些像子路啊等等，孔子常常骂他们说啊，这种粗心大意，或者说这种当官啊，那个。苛政啊，虐民啊。莲池大师说，他们那些人，孔子在喝骂的人啊，跟这个时代的比起来啊，子路啊等等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圣人啊。所以那个莲池大师那时候是在提到六群比丘啊，那佛经里面有六群比丘专门做坏事，每次他们做一次坏事以后，佛就设置一条戒，这样。例如说，他们六群比丘啊，哎呀，有一堆人啊，那六群比丘那六个，每次出家不能续银钱，他们就想办法续钵，收集这个钵啊，这个苏摩罗国的钵，这是哪一国的钵、啊？跟古董一样，摆了满屋子。佛看到了就制定自戒。以后啊，每一个人只能拿一个钵，就是每一条戒啊，都是他们做了一堆很令人讨厌的事才自戒。但是六群比丘啊，事实上我们从现代眼光去看，可以说是其实也是菩萨化身啊。为了让佛制这个戒，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戒的背后的精神啊，所以六群比丘他们佛制了一条戒以后，他们从此就没有再犯。但是他们还会去捣蛋，做其他戒里面没有的，又做了一件令人讨厌的坏事，佛又制一条戒。莲池大师说，六群比丘跟那个时代的僧众比起来， 那个六群比丘也是贤圣，莲池大师明朝的人呢、啊，从明朝到现在，我们看这个故事啊，以德育古鉴来看的话，说像这些故事啊，都是古代的人。我们现在去看啊，真的是遥不可及、啊。但是古代人是把这个拿作模范，说他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常常啊，我们谈到五浊恶世啊，说这个时代的人啊，人心险恶，险恶的不是别人呢、啊，是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故事一对照就知道，哎呀，差这么远，就是、啊、好可怕，我人心很险恶。以后不要讲人心险恶，讲说我心险恶，比较符合事实啊。符合事实，这个后面呢、啊，这个是《德育古鉴》这一本作者他的一段评论。他说：“这个地方啊，要这样做的这个人呢、啊，就是他弟弟啊，要纯是一片彻坦至诚，才能做到怎么样呢？泯然无机，两两相望。若有纤毫借借。”便触人心目，凶少受之，一蹶不能安逸。简单的说啊，就是要做到不露痕迹啊，内心真真实实的那种奉献出来。所以他做到了，做到怎么样？把钥匙也交给对方啊。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嗟来之食。说他救济别人，看到一个路上一个乞丐，他把东西拿去吃，就那个乞丐不吃，他宁可饿死，不要吃这种东西呢。这是我们众生的心态啊。